第一个问题，他是我尊敬的人，可是跟我又有点隔阂，请问法师，我是修慈心还是悲心？如果他有很多痛苦的话，你应该修悲心啊。如果你觉得他活得很快乐，那你就修慈心。第二个问题，生活中如果以一句慈心愿一切众生健康快乐作为所言，是否可以呢？当然可以，没问题，这是很好的一种心念。第二个问题，如果父母不信佛，怎样能度父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自己父母我也度不了，所以呢，这个要找那些度了他父母亲的人来问了，因为我认为天底下的人都跟我们有着很亲密的关系，我度不了我父母，我度他人也是一样的，我的心是这么想，所以我不会很坚持要度我的家人啊，这次他们是我的家人，下一次就不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的同参道友啊，过去是也可能是我的家人啊，那我能够度到你们，我也很高兴。好，第三个问题呢，小朋友7岁，从4岁多开始接触佛法，请问该如何引导呢？我教学的方法也是很有限的，我只能够教大人，也不会教小孩。所以要教小孩，还是要找那些比较精通教。因为你听了我讲经，你应该知道，都是讲无常、生灭、苦啊、无我啊，小孩都听不懂。所以呢，我有时候去到一个禅修道场，他们要我跟那个小孩搬讲经啊，我马上投降，我说对不起，我不会。我没有办法哈，叫他们慈心应该很好，你叫他慈心嘛，每一天跟送慈心给他的小朋友啊、附近啊、邻居的人啊，这个呢他就会有一颗很健康的心啊，以后长大呢人缘也会很好啊，我只能够这么说了，其他我不会了。好，第四个，曾经给小朋友买过一本漫画书，叫《佛陀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故事呢，指述佛陀出生时有各种天神来迎接佛陀的降生，小朋友非常好奇，一直问是真的吗？他非常喜爱这本书，都快翻烂了，请问该就这个问题如何回应小朋友呢？是真的啊，佛陀出生的时候是有很多人来迎接佛陀的降生的，一个伟人降生了嘛，他不会平平凡凡的，所以你可以说是真的。我们上周部也是有讲，是有很多天神来迎接佛陀的出生，包括他往波涅槃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天神围着他的，然后他讲经的时候也是很多天神围着他，他上了33天讲经下来的时候也是第四天呢帮他拿钵啊，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好，接着下来呢，用观的方法最高可证第几禅？用观的方法什么禅都证不到，观的就是观，观是没有证禅难嘛啊，所以用观的方法没有什么禅都证不到。好，第二个问题呢，用五蕴的角度解释色尘触到根，如何引起想是受的过程呢？好，当这个色尘撞击到我们的眼根嘛，色尘只能够对眼根嘛，撞击到眼根的时候呢，引起了受啊，引起了受，同时也引起了想，因为你感觉到乐受嘛，所以你开始想这个乐受是长的。如果你没有正念正知的话，你就会想，哎，这个乐受是长的，想运嘛，颠倒想啊， 这乐色是常的，常的，我的，我的，这个叫想。那识呢？识的作用只是认知罢了，知道。心识，每个心识的作用只是知道，啊，知道，知道有这个知道有这个色尘撞击到，眼根啊，升起了受，升起了想，识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这样。那行呢？啊，当你色尘撞击到眼根的时候，因为你有了乐受了嘛，然后你又想乐受是，长的啊，你的响应想它是长的、快乐的，然后呢就会引生什么贪爱，引生贪爱呢，这个就是行了，因为行运是造业的嘛，乐受本身不会造业，只有贪爱嗔恨啊。都是属于行的，行的范围，思也是啊，他心中就开始想要计划要怎么啊，因为乐的关系嘛啊，开始计划要怎么做，这些都是思啊，思里面呢有带有啊贪嗔痴的成分，所以他就造业啊，这个过程叫行，行的过程。所以说色尘撞击到眼根的时候呢，就会引起第一个受，然后同时引起了想，常想啊，乐想，而引申了贪爱，贪爱叫行，那你不能够阻止贪爱呢，就会引申口业、身业，这个也是行的过程。识呢只是认知的过程罢了。 好，第三个问题，犯五重罪下地狱，例如杀父，如何做才能减轻罪业？儿子精神有问题。如果说一个儿子精神有问题，他杀了他的父亲呢，这个在佛教来说呢应该不属于重罪，因为他在杀父亲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嘛，他精神有问题嘛，他没有那个思就是造业啊。在五十二个心所里面有一个思，佛陀讲思叫接灯啊，佛陀讲接灯啊行密可谓甘芒瓦达密比丘，思就是业啊，因为有这个思，有这个意愿呢啊，一个人才会造身业、口业、意业。所以这个儿子精神有问题呢，他可能在杀父亲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是谁来的啊，他如果都不知道是谁来的，他不把他那个父亲当作是他父亲而他杀的话呢，我不认为这个是重罪，除非他知道这是他父亲，然后他杀了他，他有意识的，就是有这个思，有这个意愿要杀他，这个才属于重罪。好，那一般上呢，杀夫怎么减轻罪业呢？杀夫这五重罪呢肯定是下地狱，你能够减轻罪业就是尽量的做好事，比如说阿伽大杀度，阿伽大杀度啊，阿舍世王他也是杀了他父亲，他父亲呢还是悉陀洹呢、哦、他杀了父亲过后呢心中非常的悔恨，一直都不能够睡觉、哦、过后呢他的这个官员、啊、要请他去见佛陀，请他去见佛陀，是希望佛陀能够啊疏解他心中的痛苦。那佛陀跟他开示了三门果经，那、啊、开示完过后呢，如果阿舍世王呢没有杀父亲的话呢，他就可以证到须陀洹道果。但是因为他之前杀了他父亲，这个重业非常重的业呢，使到他没有办法成为圣者。啊，这个重业阻碍了他成为圣者。所以他没有听完了三门果经，他什么都没有证悟到。不过呢，因此呢，他对佛法呢产生了很强的信心，所以他过后呢变成佛陀的大护法。然后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第一次结集嘛，就是由迦摄尊者啊他们主持的第一次结集呢，就是阿舍世王赞助的。啊、所以因为他造了很多善业，所以他下死的时候 本来应该下大地狱，但是他因为做了很多善业，他下小地狱，减轻了他的罪业，但是还是要下地狱。接着下来呢，曾经看过一篇小典故关于吃肉的，其中有两句语让我印象深刻，有两句语言让我印象深刻。说作一个人看到前世今生的出家人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户人家在办婚宴，结果哈哈大笑，说是孙子娶奶奶，全羊戏上座，外婆煮中，外婆锅中煮，所以关于吃肉会不会遭报应呢、啊？我前述将近一年，也引导小朋友不吃小动物，但遇到爱吃的肉食，即使亲身提醒这是小动物的肉，小朋友还是忍不住要吃。请问怎么提醒小朋友？还吃会不会更不好？请问这么提醒后，小朋友还吃会不会更好，或索性不提呢？好，关于这个吃肉的问题我讲这个汉传的佛教我不清楚，但是我讲上座部的佛教上座部的佛教有三经论上座部的比丘呢是没有特别说我是素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托钵为主，托钵就是每天一日一餐嘛有的一日两餐比如说九点多拿着钵出去了，一出去就提起正念正知，然后来到一个家门口站住，什么话都不能说的，不能跟人家讲我要这个，我要素鸡，我要素肉，我要素蛋完全不能说，拿着钵没有人理你的话，你就再走去另外一间门，没有人再理你的话，你又再走，你是要止语的，不能讲话。所以这种托钵的生活呢不适合要求吃素，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吧，就像乞丐一样乞丐一样，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泰国呢很多人给他们蟑螂，拿去炸的蟑螂他们也是吃，所以不然你不吃你就饿肚子了有的人给那个小动物炸的那些你就什么给你你就吃，这个是比丘托钵的生活但是后来到了那所以呢在上座部呢比丘很少吃素，就是这个原因那佛陀提婆达多呢在佛陀时代提婆达多也有提出来向佛陀提出希望所有的比丘全部要吃素全部比丘要睡在树下全部比丘要修苦行等等，他提出很多条件，佛陀没有接受。佛陀没有接受，以佛陀的智慧他当然有他的理由比如说他如果接受比丘要吃素的话，这个托钵的传承可能就要断了佛陀第一次成道过后呢，他回去他的故乡释迦住的时候去的那一天，第二天早上呢，他很早就拿着钵出去乞食了。那个时候净饭王他的父亲是国王来的，就很生气快点跑出来，就跟他说我的儿子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难道我供养不起你，你还要拿着钵去乞食吗他就他的国王就很生气，然后佛陀就说这是我们佛陀的传承，我不是你的儿子这是我们佛陀的传承，托钵是我们佛陀的传承来的，那你都没有邀请我，你没有邀请我说来我家供养，那我只好拿着钵出去托食了所以那国王才说好好，那你我邀请你去我家去我家吃，去我家用斋所以他才去。 这同样的啊，比丘你在托钵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要求对方给你什么，要这个要那个。所以为了维护这个佛陀的传承呢，托钵弃食的传承呢，佛陀不赞不同意提婆达多的提出要吃素。因为托钵有很多好处，第一呢，你要把自己当乞丐，所以你不会有我慢，我慢降到最低了啊！你像乞丐这样去到一个家，人家不给你，你就走到另外一家，跟乞丐是一模一样的啊。那所以他是为了训练比丘的心，把你的我慢降到最低，然后告诉你不容易啊，要吃一顿餐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要精进用功。那佛陀，但是佛陀也有规定，比丘呢不能够吃三净肉啊，有三种肉你不能够吃。第一个呢，如果你怀疑人家供养你的肉食啊是他特地为你而杀的，比如说他你请比丘来你的家里供生啊，然后呢那个居士呢为你杀了一只鸡啊，你知道过后呢你绝对不吃，你吃就是破戒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去他家里供生的时候，接受供养的时候呢啊，你听到那个居士啊在杀猪杀羊，那个羊的叫声啊，痛苦的叫声你听到了，然后他们端出来你也是绝对不会吃，不能吃的，比丘不能吃。那第三个呢啊，你没有亲眼看到，你也没有听到，但是你怀疑，你怀疑他们是亲手杀了来供养你的，你也不能够吃，比丘也不能够吃。所以这三净肉，你去掉这三净肉的话呢啊，比丘佛陀没有反对你吃素。后来来到了汉传，为什么会吃素呢，我就不清楚了啊，这个你可能就要问汉传的出家众了。所以呢，你说我前述将近一年，也会引导小朋友不吃小动物，但遇到爱吃的肉食，提醒他们还是要吃，他们没有罪啊，因为这个他们吃不是他们亲手杀的啊。所以对这点呢，你们要大概要弄个清楚，才不会心中啊纠结啊。好，接着下来呢，平时不生活不开心，总觉得生活和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是没有什么意义啊。请教法师，怎样才能让自己过得幸福快乐呢？多做一点，多做一点慈心吧。啊，多做一点慈心，多做一点善业，希望我们通过这些慈心善业呢，找到生活的意义。我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但是我在教人，在啊讲经说法的时候，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呢，我稍微找到一点点意义，一点点。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在助人的过程中呢啊，在把佛法讲的能够讲得清楚的过程中呢，能够把佛法讲的让人家清楚明白的过程中呢，我才找到一点点的意义，不然生命生活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一点意义的。所以呢，你要找到要怎样才能让自己过得幸福快乐呢，那你就多帮助别人吧啊，多多帮助别人，多多产生慈悲心，然后也不要忘记观这个无常苦无。那个时候呢，你能够真的观到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那个才是人生的幸福快乐。好，第二个，北传佛教讲持咒能增加福报和消灾，请问法师，在家人可以经常持咒吗？持咒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持咒吃什么咒啊？什么咒？我们上座部是没有吃咒的啊，我们没有上座部，我们上座部没有是没有吃咒的。所以 持咒能够不能够增加福报和消灾呢？很难说。但是消灾呢，我们上座部也没有说能够消灾的啊。我们上座部是认为自己造的业自己承担，自己造的善业自己享受，自己造的恶业自己承担啊。我们没有消灾这样的字眼啊，但是我们那怎么我们能够，我们只能够说减轻我们所造的不善业。怎么减轻呢？就多做善业。比如说一盘水啊，一杯水很咸呐 你放了一大撮盐下去，很咸，那你怎么冲淡那个盐水呢？加多一点水嘛，对不对？拼命的加水。所以如果你拼命的造善业的话呢，你就能够冲淡你的不善业啊，彻底的消除我们的恶业，那是不可能的啊。佛陀他成了佛之后呢，还有头痛背痛，那个就是他以前造的不善业的果报来的啊。他有一次他背痛嘛，腰痛，因为有一次呢他曾经是一个摔跤，每次跟人家玩摔跤把人家的腰背给摔断了，所以他成了佛过后呢，他还是要遭受这个苦报，就是腰痛。所以有的业，有的病，甚至病痛是业障来的。业障呢，你看医生是不会好的啊，你一定要承受。同时他也会头痛，佛陀也会头痛啊。佛陀你不要说我佛陀是忘人了，怎么还会痛啊？只要有色身就会痛，只要你有这个色身呢，啊，这个色身是果报身来的，所以以前造的恶业呢，会在这个色身里面产生果报。虽然他的心已经证到了阿罗汉的境界，但是他的身是果报身，啊，这是前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时，啊，所产生出来的身体，啊，这个身体呢，业还是继续在他身体操作，但是他证到阿罗汉过后，成佛过后，他心不受病痛之。不受病痛的苦，但是他的身呢，啊，是果报身，所以还会遭受，还要承受以前做的恶业所产生出的果报。所以他头痛，因为有一次呢，啊，他是宜春的小孩，啊，那宜春的人呢捉了鱼回来就打鱼嘛，用这个棒子打鱼的头啊。他是小孩子嘛，无名啊，不知道，他觉得很好玩，很快乐。啊，看到人家打鱼的头啊，本来是应该有慈悲心的，啊，因为动物在受苦，但是那个小孩子不懂事嘛，啊，他就很开心呢，啊，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啊，所以他会头痛。所以意业你看，当然一个意业呢，我们也要承受果报。纯观行者是不是不用入禅定就可以直接修观？是的，恶因生则不能在今生证得禅那。是的，如何区分这两者呢？那如果是恶因生的话，他证不到禅定，肯定他也证不到圣者的地位的，因为他是恶因嘛。恶因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呢，他修禅定也不能够证到禅定，他修纯观当然也不能够证到须陀洹道果的。请问法师慈悲开示，就是这样啊？有什么区别？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是恶因的话呢，他就不能证到禅那，不能够证到须陀洹，就是这样。他修观也可以，但是他不能够证到须陀洹，因为要证到圣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定要存在，那个就是慧根，智慧。但是我觉得呢，来禅修者呢，很少是恶因的，都是善因。所以呢，你们学了阿毗达摩过后啊，一来禅修修不上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恶因。时常有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问我，哇，是不是恶因呐？啊，这样我没有希望了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善因。 然后所以呢必要学了一点知识呢就往消极的那方面去看了。接着下来，在大念处经中，佛陀开示说四念处法门是通向涅槃唯一的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注释中解释说涅槃有三个门，色变不净观、无我空及世界分别观，这三门的差别只在止禅部分而已，脱门的观禅部分是相同的。即三十二身分之后呢，我们进修这三门中的任何一门都能引导我们达到涅槃。请问法师开示一下，如何从色变不净观、世界分别观导向涅槃，具体禅修方法是什么？色变是什么？是色变啊？颜色变吗？识变吗？定止的识变吗？谁问的这个问题？色变是，你讲的色变是什么？他没有解释吗？他讲那个色变，就是中解释说涅槃有三个门，色变不净观无我，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啊。啊，注释中解释说涅槃有三个门，涅槃有三门呢、啊。那个门呢，讲的是无常、苦、无我。有的是从无常进入涅槃，有的从苦进入涅槃，有的从这个无我进入涅槃。啊，只是讲这三个门呐、啊，并不是色变、不净观、无我。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那本书的含义，照那个书抄下来的。嗯，但是我跟着跑禅师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他这么说的。只能够说止禅呢，进入止禅的方法不一样啊。有的人从安波念，有的人持心禅，有的人从识变啊，变处、颜色变啊、风片啊、水片等等。啊，有的人从世界分别观，啊，从世界分别观是属于观，定跟观都有的，啊，然后呢，从那边才进入这个观的。那这个色变不净观、无我空，这个呢，我可能要看他那个书，要看他要表达什么东西。好，改次你再给我看那本书，我再跟你说吧。好。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死亡时四大已坏，我们最后一念、最后的一个念头即造之业，是不是毁即成实，去寻找投生之处？这个实与十二因缘中的实是同一个意思吗？我们死亡的时候四大已坏，我们最后一个念啊即造之业，是不是毁即成实？我们所造的业，对了，最后一念那个念头也是业来的，意业嘛，好，以及这一生所造的业，啊，以及这一生所造的业呢，就会是不是毁迹成实，就会产生实。我不能够说是毁迹啊，毁迹是产生了无明原形嘛？你看无明是不知是圣地，叫无明嘛？因为不知是圣地呢，我们造了业，无明缘行，行就是业嘛，业无明缘行，行缘实，这个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结生实，另外一个是在生命流中，生命中出生到结束，除了结生实之外，然后第二个心实，到死亡时的中间呢，也叫做实。这个十与十二因缘中的十是同一个意思吗？啊，我认为是同一个意思。 好，第二个问题呢，食又是否指我们平常所指的这颗心，是否也是同上一个意思？十，如果根据阿毗达摩有89种心，啊，扣除圣者的心有81个，所以这个十呢是包括81个心。好，第三个问题呢，名色中的名与上面的十和心可否等同看待？名与色之间的关系是先有名才有色呢？比如有意念才有行动，还是先有色后有名？比如有呼吸才有觉知？名色中的名与上面的识和心可否同等看待？有时候呢，名若根据所有因缘的时候啊，名色有时候那个名是指心所而已。无言无名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第一个识是皆生识的识，心王来的。识言名色，那个名呢是心所来的，不一样，所以不能够 同等看待啊。名与色之间的关系是否先有名才有色呢？有时候先有名才有色，有时候先有色才有名。比如说暗波念啊，因为有呼吸的存在，所以心一直升起觉知嘛。但是因为有心呢，心就可以产生四大嘛，每一颗心可以产生四大，暗波念是四大啊，所以一个心也可以产生暗波念，也可以产生色法。那色法呢的升起呢，也使另外一个心再升起去觉知它。所以不能够说哪一个先有哪一个后有，但是在造业的过程中，我们是 意识为主导，在造业呢肯定是意识为主导，但是在这个安波念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因为我心要升起要呼吸的心才产生四大，那有了四大过后呢，另外一个心又升起去觉知它，所以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打坐时妄想很多，如何对治？最后一天才来问这个问题呀、啊，要结束了才问这个问题，你应该第一天就问了哈。妄想很多，如果你是修暗波念的哈、啊，我已经说过了，你要数息，然后数吸呼一，吸呼二，吸呼三，数到你的妄念停止。这个是《清净道论》里面提出的方法。那不能的话呢，你就换那个慈心啊；不然的话呢，你就扫描，让你的心忙碌一点。啊，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呢，你很容易看到妄念，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缘非常的维系，所以你很容易心就很容易打妄念，而且它安波念的时候所缘只有一个。所以心很容易看到心离开了所缘，因为很不吸引人嘛，这样微小小的一个微息不吸引人的话，心就很容易打妄念了。所以第一天我教你们扫描的目的呢，也就是要对治你们的妄念，让你们的心忙碌一点，然后这样扫扫扫的话呢，你心没有机会跑出去，这也是可以对治妄念的。然后换一个法门念佛吧，念佛的九种功德啊，佛陀是啊，阿拉汉是阿罗汉，正等正觉，明心具足啊，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等等，一直念一直念，念佛的功德也可以对治妄念。好，第二个放松身体，具体怎么放松啊？放松身体具体怎么放松？放松身体也有我教啊。好，要怎么放松？局部的放松啊，放在头部，意念放在头部，然后跟自己说放松放松，然后到额头跟自己说，意念到额头哈，放松放松，然后到两眉，左眉右眉，一个一个来放松，眉中间啊，一个局部放松，然后放松鼻子放松啊，你的意念要慢慢往下移哈，然后脸颊放松， 上唇下唇放松，下巴放松，颈项放松，左背左肩右肩放松，喉咙放松，胸前放松，背部放松，腰部放松，腹部上部上腹部中部下部放松，大腿两个放松，膝盖放松，小腿放松，脚背放松，然后脚下面那个脚底放松，然后脚趾头一个一个放松，然后两个手背放松，手肘放松，这个叫什么？这个手腕手腕放松，然后手指一个一个放松，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松到你全身这样软了下来就是真正的松了，那个就是真正的松了。我们放松都是这样做的好，第三个，布施可以增加波罗蜜，修行者为了波罗蜜去布施，这是贪欲吗？布施可以增加波罗蜜，布施本身就是波罗蜜布施本身就是一种布施波罗蜜。你讲的这个波罗蜜是哪一个波罗蜜？修行的波罗蜜是吗？我们有四个波罗蜜，布施本身就是布施波罗蜜。那布施呢可以增加，你讲这个波罗蜜是我们修行的波罗蜜是还是不是？问的人是 OK。 布施可以增加波罗蜜，修行者为了波罗蜜去布施，这是贪欲吗？这不是贪欲，这是善念，善很好的心念来的因为布施多你修行的道路也比较少障碍，所以我们亚洲都是从布施开始的，美国呢是先从坐禅开始亚洲人学佛都是从布施开始，持戒然后听经然后才来禅修，美国不是，美国人是从禅修开始，就是因为美国人从禅修开始，然后不是从布施开始，所以去美国才没饭吃去中国肯定有饭吃来亚洲肯定有饭吃所以这不是贪欲这是善念来的接着下来呢，上座部是南传的名字吗？上座部，上座部叫 Theravada 是不是南传的名字？南传呢，他们南传为什么叫南传呢？因为佛教它传到这个亚洲来，有分南方的，有分北方的北方的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叫北方的，所以北传传到北方去了。南传呢，传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辽国柬埔寨等等，马来西亚叫南传，从南部传进来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上座部呢南传应该是属于上座部上座部是否有分宗分派分不同法门？是有的，有很多法门帕奥格因可因卡马哈西等等的修法都有，那些都有哪些不同目标都是不生不灭吗？是的，目标都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但是方法不一样。帕奥以止为主，不是以止为主，以止用止先开始修很强的止，比如说安波念四禅然后进入过后偏处他修很多止修止到很强呢，他来转才转去观那个观才去观观名色、观因缘、观生灭。可因卡呢，它是扫描的刚开始前三天修这个安般念三天的定，然后过他就扫描，在扫的过程中他观无常无常无常，那扫到最后呢，因为你的心识一直在身体里面呢，最后呢你肯定可以看到色聚，所以可因卡的修法呢，最后也可以看到身体是色聚组成的，很多可以看到色聚在那边生命。那再介绍下来他们怎么修我就不知道了马哈希呢很注重在正念，正念一举一动呢他都要知道正念，生生生，听到听到听到，看到看到伸展伸展，喝喝喝喝水，然后他很注重这个正念。 马哈西我修了六年了，但是他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涅槃啊，不生不灭。好，第二个呢，简单的感觉、直觉，知道现在学的试炼处，如果坚持下去，可以到涅槃的结果吗？当然可以啊！佛陀在整个试炼处开示的最后一段呢，因为我没有讲完嘛，他说七天，如果能够持续不断的保持正念，完全没有间断的哈。啊，正念正知的话，持续不断的这样修，你七天，如果你有波罗蜜的话，七天可以达到涅槃；不能的话，就一年、两年、三年。然后佛陀说七年，七年，七年也是很短的。之前我说过一个马哈西瓦长老三十年。所以这个简单的感觉知觉，知道现在学的试炼处，如果坚持下去，可以到涅槃的结果吗？这是肯定的。好，但是试炼处也是有修定，你也不要忘记啊。试炼处也是有定的，安般念就是定嘛。第一个啊，不净观也是修定的一种，它是有定有慧的，只是正念正知啊比较是啊纯观啊位移啊比较是纯观的，其他很多部分也是修定。受念处是纯观的，心念处是行观啊，是纯观的。然后，谢谢师父，我会以勤劳的修行回报您，谢谢。曾经因为不懂爱而打骂伤害了孩子，该如何弥补呢？我又没有孩子，我也不知道。就再爱他们吧，啊，就是不懂爱，再以爱来用爱来弥补，然后跟他忏悔，要跟他忏悔哈，不要因为自己是大人，母亲大人啊，就忽略了小孩子的感受。凡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啊，不管对任何人做错什么事情呢，不管他是我们的小辈长辈啊，还是平等，还是同辈啊，凡是我们做错，我们都要忏悔的，请求原谅。为什么会有那么的妄念？是不是有了足够的定或者达到禅定后呢，就会少了妄念？当然，啊，禅定就是没有妄念的嘛。达到禅定就是心中没有一点杂念，你才能够达到禅定的。还有杂念就达不到禅定。我每次打坐的时候，一半时间在散播慈心，一半时间在消除妄念。表示你很精进，很好。然后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很多妄念，妄念是五盖之一，也是最难克服的一个。只有阿罗汉没有妄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要对治那个妄念。懂得对治妄念还好，不懂得对治妄念呢，心中升起妄念还不知道的话呢，就跟着妄念跑，然后弄假成真，以为这个妄念都是真的，就跟着这个妄念造业啊，就像我讲的故事一样，啊，那个才糟糕呢，啊，所以你一般时间在消除妄念是很好的，表示你真的精进在消除你的妄念。请问法师，安般念只是注意鼻子出入息和长短，那么知道息偏前身是不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修法呢？这个我应该有讲过了，你们听经的时候呢听得不清楚啊。安般念有四个阶段嘛，啊，第一个知道出入息，第二个知道呼吸的长短，第三个是偏前身，最后一个是让你的呼吸维息，让你的呼吸越来越维息，所以四个阶段。所以过了偏前身过后呢，你要再进入维息，维息才能够产生强的定力。我想应该把我们开示的这个经啊，放在 QQ 群里面啊，放在 QQ 群里面呢，你们可以重新再听一下啊。最好呢，以后没有来这个禅修营的时候啊。 先把这些东西先准备好，这样可以去除你很多疑惑啊，修得也会比较顺畅一点。这个听经要时常，要不是说听一次就算的啊。你看我已经讲过的东西你们还在问，表示说我们的心只能够接受一小步罢了，不能够听完全部的啊，你只能够接受一小步，还有很多你可能听到的是30%罢了。虽然我讲的是100%，但是每个人听到的，有的人听到30%，有的人听到50%，有的人听到80%，没有人可以听到100%的，除非你的水准已经到达了那个层次，你才可以听到100%。所以听经就要一直听一直听，因为你一直在进步，你一直听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哎，奇怪，那天我在场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呢？并不是你没有听到，是因为你听到了但是你不明白，所以你就没有记忆在心中，因为你不明白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呢印记在你的心中啊。所以你要多听多听，你越进步你越听的时候，哎，是哦，还有很多我什么会没有听到的啊，并不是你没有听到哈，是因为你当下还没有到你没有到那个层次，你听不懂而已。好，中国古语有云：“未雨绸缪，一年之计在于春。”在禅修中，我把计划观想为妄念，对吗？是的，啊，在禅修中呢，这些计划未来都是妄念。啊，要想的时候，禅修结束，明天开始你就可以想了，可以去计划未来了。在禅修里，在禅修营，如果你计划未来的话呢，你是浪费时间。啊，第二个。上午讲到在家时每天保证2小时禅坐，是一坐还是分开2次坐？最后10分钟的内观，观明色四大，不明白请法师再详细指导。一天2小时呢，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定力又好，又能够耐痛的话呢，一坐2小时没问题。那你认为说你坐不了这么久，也没有一下子可以抽出2小时的时间，你就分2次做。最后10分钟观内观嘛，如果你是修安般念的，比如说啊，45分钟到了啊，要不要再修止了？你就修观，你就观一下这个呼吸，问自己呼吸是什么组成的？呼吸是色法，所有的色法都是四大。哪四大呢？地、水、火、风啊！你就慢慢去看呼吸的，有没有感觉到四大？有时候它冷啊，冷热，这个是火大；有时候它推嘛，推动，火大；有时候它又好像什么硬邦邦的啊，地大或者软软的啊，也是地大嘛。水大比较难一点，然后水大关不到无所谓，不要去勉强。然后你就，但是最明显的你会感觉到是风大嘛，好，这样就推动流动流推动，所以你就研究一下你的呼吸，哎，这个呼吸呢，现在是观哦，不是止哦，啊，这个呼吸是四大组成的，是色法来的色法，然后呢，觉知呼吸的心是明法来的，啊，明法，所以你看觉知呼吸的心是明法，那明法它不只是一个而已，在明法在这个明法里面还有什么受啊？你在觉知呼吸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种受，乐受啊，你可能感觉到呼吸很顺畅、很快乐、很轻盈啊，乐受。所以你也知道，在分析这个明法的时候，你也感觉到有受、有触，啊，呼吸触到了这个身体，这个下面这个吧，皮肤，你才能够感觉嘛啊。所以你也有触，也有受。啊，有认知呼吸叫心识，识是认知呼吸的，所以你观观几个啊，然后跟它归纳为这个是明法，这个是明法，这样呢你就可以分辨明色了。好，第三个问题呢，天下父母都是希望孩子有成绩有成就，家长们的期望期许属于什么心所呢？我觉得这个属于啊自私的心所， 自私的心所，其半是嗔心在对，什么？其中是嗔心在对吗？更多的是执取，对了，执取，自私嘛，执取。请问法师开始。很多人都说啊，父母，天下父母的爱都是没有条件的，我怀疑，我非常怀疑。没有条件的话，你就让你的儿子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他没有做坏事啊，你不要勉强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成龙成凤，你拼命要塑造他你心目中要的东西，你不是自私吗？对不对？孩子来他带着他的业来的啊，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硬硬要他考第一名，那每个母亲父母亲对孩子考第一名，那班上谁考最后一名啊？每个都考第一名，谁考第最后一名？对不对？所以每个孩子他带着他的这个天智或者是他的业来到这边啊，那他有他的理想，有的理想要当音乐家，你偏偏要他当科学家，有的他要当这个什么啊，艺术家的写书的这个出名的，你要他当医生，你就把你的理想加在他的身上，而造给他很大的痛苦，这个不是他要的嘛，而是你要的，不是你孩子要的。所以我说父母自私不对吗？对吗？你要栽培你的孩子，是你要栽培他你的样子，不是他要的东西。所以天下父母对都希望孩子有成绩有成就啊，这个我觉得是执取自私的做法。对呀、啊，这是假名嘛，假，我觉得是自私的爱的，他把这个无形的压力啊套在他孩子身上，所以在美国哈佛大学，很多成绩优秀的都是自杀的，受不了压力，啊、哦，这学校的压力，父母给他压力啊，因为你从名校出来的话啊，其实父母要孩子有成就，啊，有成绩有成就呢，也是他们爱面子，啊、哦。孩子有成就，他面子有面子嘛，所以他有真正的为孩子着想呢。我怀疑你们很多做父母的，你们回去自己想吧。啊，如果你真的爱孩子呢，要让他活得快乐，活得快乐是最不容易做到的，要他活得快乐，然后跟他的才能去发挥，他的才能在哪一方面呢，就去做哪一方面啊、哦！你不要以说一个月赚多少钱来衡量你孩子的成就，一个月赚多少钱来衡量我的孩子是有成就有成绩的话，那个太俗气了吧？啊、哦，这样的话你把很多的压力呢放在你孩子身上呢，你孩子也不会快乐。记得、哦、你只有一个孩子罢了，啊、哦，要让孩子活得快乐自在一点。最重要的是不要做坏事，心地善良就够了。心地善良，人聪明不聪明呢？没有办法勉强的。啊，孩子聪明不聪明是他前世业带来的，并不是遗传的，所以很难勉强。所以问问你自己吧，你对孩子的爱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真的为了他？我弟弟的大儿子跟这个女儿，两个都读艺术的。艺术赚不到钱的嘛，啊，那父母亲无所谓的，你喜欢就好。哎，我觉得这个父母亲不错，嗯 ，OK， 好，可否简单介绍一下缅甸主要的南传道场？意志力薄弱是否和定力观 ？OK， 缅甸南传的道场有很多，第一个是帕奥，第二个是石屋敏，石屋敏是修四念处的，以前是注重在心念处，后来呢有点改变了，因为单单修心念处很难修得下去的，啊，心都是在打妄念，因为心很快嘛，一来到这个寺院就修心念处呢，肯定修不上去， 所以后来呢，他的教法慢慢可不可以看得出他的教法慢慢改变了啊，成为训练处啊。然后还有还有是个道场摩钩，摩钩的道场呢，专门教他在讲解这个十二因缘，花了很多时间啊，十二因缘的解释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他观的时候也是观无常的，不管什么升起，你就观他无常、无常、无常。那还有这个格音卡，格音卡的老师叫乌巴庆，乌巴庆的道场也是有啊，乌巴庆跟格音卡的传承是一样的啊。还有什么道场？还有松弄，松弄的道场，松弄的道场他观呼吸很粗的，他很粗的，很一直一边一直的在观呼吸，而且他要你坐很久，他要你观痛啊，坐三四个小时啊，从痛那种来，从痛中突破，突破你的境界。他观这样呢，是让你的心不会打妄念，因为呼吸很小很微细呢，心一直打妄念的，所以你很粗的话呢，你逼不得已你只好专注你的呼吸了啊。然后呢他有坐很久啊，从痛中解脱啊，他的教法是这样。松弄我是教法我没有学过，我不太清楚啊，我是大概知道。所以这个几个还有马哈西的道场啊，这几个是比较出名的啊，帕奥、马哈西、石如民、乌巴钦、松隆、摩钩，这六个是缅甸很出名的道场。意志力薄弱是否和定力弱有关？没有关系，那意志力薄弱跟定力没有关系。在修定的时候呢，意志力不要太强，也不能够说意志力不要太强了，你那个这个用力，这个观的这个态度啊，不要太强。太强的话，你这边胀痛啊，痛得很厉害的。好，在观这个呼吸的时候呢，你的心啊不能够太强，要弱，好像要睡又没有睡这样啊，这是最好的境界啊。所以不能够太强的观呼吸的时候，你的心不能太强。对之强烈的情绪，是否先练习较强的定力后，再加强观智？对着强烈的情绪，是否先练习较强的定力后再加强观智？可以的，这个是好办法。再加强观智的练习，才能容易的观其消失，不受困扰。这是有道理啊，因为情绪太强嘛，你观的话，你被情绪卷着走啊，所以呢，你加强你的定力再来观呢，效果会更好。好，往生时没想善业，也没想恶业，而是临终一念想到涅槃。会是什么结果呢？想到涅槃会不会去涅槃呢？我相信你很难会想到涅槃啊，因为临终的时候啊，很多情绪，身体也很痛嘛，因为身体就要瓦解了，四大就要瓦解啊，身体就要可能有很多痛。安那达宾利嘎，祈诉给孤独长者啊，他是须陀洹呢，他须陀洹，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身体痛得不得了，他请这个舍利弗尊者来帮他开示啊。舍利弗尊者一来了，问他啊，长者他名字叫他名字嘛，居士啊，你的痛有没有减轻啊？还是增加？然后呢，其实给孤独长者说，我的痛一点都没有减轻，我的痛得不得了，我的头啊好像啊这个被劈开了两半，那他给了很多比喻啊，然后他风在一直走啊，他给了很多比喻，表示他的痛，他是虚陀洹哦，虚陀洹啊。所以身体要走的时候啊，要临终的时候，身体有很多的痛，那个时候呢，你很难会想到涅槃的，很难会想到涅槃。那个时候呢，啊，你痛，可能会因为痛而产生嗔恨，也说不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可能还会执着你的财产，对不对？你想的不是涅槃，想的是我的财产怎么办？ 啊，或者是想我的子女啊，想你的事业，想你，或者是你曾经做过的不一做错的一些事情，突然间呢，往事呢一幕一幕的被呈现，那你就会心生后悔。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很难会想到涅槃，大部分都是想不善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啊，好，包括你执着的事情，你执着的子女啊，你放不下啊，尤其是那个子女啊，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时候，你更糟糕，你更放不下啊。所以呢，你现在学佛了，你要告诉你孩子，哎，我要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哭哈、哦，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哭哭啼啼，让我的心啊变成啊很执着，这样的话我会往生恶道。你最好先提醒他啊、哦。我们一般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风俗啊，很奇怪的哈、哦。他说不哭不笑，是不是？不哭不笑。我记得我以前我外婆往生的时候啊。啊，有时候有很多人死的时候，中国的文这个华人的文化嘛，就是很多人来什么，来啊，怎么？啊，来送上还是什么？然后会包一个红定什么什么什么白纸啊，白纸。然后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没有动静了。啊，突然间来了，远远看到很多人来 ，OK， 开始哭。开始哭了，有人来了，我就说：“哎呀，我很奇怪，这不是哭给人家看吗？”这种是不必要的。所以有很多中国这种，我讲的中国不只是中国，就是亚洲华人的社会嘛，哈、哦。毕竟亚洲华人都是从中国跑出来的嘛，啊，跑到了新加坡，跑到了南洋去嘛，哈、哦。这个华人的社会呢，就是这些文化呢，我觉得应该被去除了。比如说清这个这个什么节清明节啊，清明节我们槟城啊，那个烧那个纸啊，烧得乌烟瘴气的，我说人都死了不到那里去了，你还烧什么纸？对吧，烧得乌烟瘴气，第一又浪费钱，第二又污染空气，连政府都要下命令了，不可以烧太多。那我们这种学佛的人，我们不注重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嘛，人死过后他已经是往生了嘛，他可能还在，他已经出生，比如说他福报好，他出生天上，那都死了这么多年，你还在烧，每一年都去烧，那他天上笑你啊。那他如果能够跟你沟通说，哎，不要烧了，拿了钱去做布施还好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学佛的人要勇气，要有勇气改变一下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不要管人家怎么看你嘛，啊，问心无愧啊！你父母亲健在的时候，你善待他，孝顺他，你使他做，让他造了很多善业，已经尽了你一个儿女的责任了。他死过后，不用去烧香，不用去烧那个银子。这是我的看法而已哈，没有强迫你哈。好，第二个问题呢，练习慈心禅时，把慈心送给尊敬的第一个人，开始他的笑脸还很清楚，慢慢笑脸没有了，消失了，感觉心的波再从自己的心一波一波的向外扩散，再继续自己的身体像变成涟漪的中心，全身向外散播，笑脸也不见了很久，该如何呢？没有关系，如果你感觉到慈心的散播出来也够了，哦，他的影像还在当然是比较好啊。他影像如果没有笑脸也没有关系的，他影像因为你要有个目标嘛，不然你的慈心是散播给谁啊？哦，那影像还在，如果影像没有笑脸没有关系，那你慈心散播出来，你是针对这个人的，好，散播出来针对这个人，这样就足够了，好，没有笑脸没有关系，无所谓。请问师父，正德的四禅八定中哪一种定境是否正德了某种果位？请问师父，正德的四禅八定中的 哪一种定境是否证得了某种果位，都不是。定是定，果位是果位，不一样的啊。你讲的果位是圣者的果位吗？谁问的？谁问的？哈，你的果位是圣者的果位吗？
不是，我是
今天
师父
嗯，哦，你问我修的什么境界啊？哦，你们千万要记得哈，出家人呢是不可能，是出家人的戒律啊，是不可以跟在家人说他证到什么境界、什么果位的，不可说耶。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说呢？你知道为什么不可说吗？
啊，追求名闻利
养。对了，对了。如果某个师父跟你说我证到了什么，我有神通，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众生都是很攀缘这些东西的，哇，他就拼命去供养这个啊，供养他，供养他，那这个师父呢就追求了名闻利养，这样对他的修行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佛陀有先见之明啊，他知道众生的心性啊很容易受啊名闻利养给诱惑，所以他阻止出家人啊，包括禅定都不能说，更不用说是果位了。果位就是须陀洹啊、四陀洹、阿那含、阿罗汉，更加不能说。但是这个在家人之间呢，他们可以说啊，私底下可以说啊，但是出家人不能够跟在家人说，是为了防止增强啊。因为你们在家人很喜欢供养证到果位的人吗？不是吗？啊，你们在人喜欢供养修行很好的人吗？不是吗？啊，如果说出来过后，大家去供养他的话呢，那他会增强他的贪欲心啊，他会执着这个名闻啊、名闻利养这些东西，这样对他的修行呢是越来越不好的，明白吗？啊，所以以后不要问出家人这个问题了啊，那如果有出家人跟你说他有什么神通，他证到什么果位啊，你应该知道他破戒了啊，你要有这种知识啊，不要盲信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啊。一个有内涵的师父啊，不会轻易跟人家说他证到什么果位，何必说呢？自己知道就好了。好，请问法师，按般念只是注意鼻子的粗细和长短，哎，这个讲完了的，回去还要不要努力？还要不要努力什么？工作啊，是吗？谁写的？是工作吗？这个字，回去还要不要努力工作？如何平衡赚钱、责任和禅修？赚钱还是要赚。啊，工作还是要工作，除非你要去密集禅修啊。如果你要密集禅修，你就暂时不用工作吧，去密集禅修一年再回来找工作做，那时候可能工作会找你，不是你找工作。好，我记得谁呀？乌巴钦啊，国英卡可英卡的老师啊，他有一次呢，就是很他的智慧也是很高的啊。他是国家的好像是管理财政的一个的人呐、啊，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个职位的时候呢，他要去禅修的心很强烈啊。那时候呢，他要辞掉他的工作，后来他考虑了很久，哎呀，算了吧，不要做工了啊，去工作，哎，去禅修。结果他参加了十日禅罢了，十日禅回来过后呢，有个人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更高的职位。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现在呢反正现在没工作，暂时不要工作去禅修，那你就去吧啊，那回来的时候再来找工作。不然的话呢，你工作的时间工作早上晚上两个小时禅修，这样也可以兼顾到两方面，因为毕竟你们在家人要赚钱养孩子嘛啊。请问法师，组成地球的四大从何而来？ 佛陀的教法不讲源头，不讲源头的。比如说有一次呢，佛陀给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呢被箭射伤了，射到了啊，然后呢有一个医生要把他箭拔出来，要帮他治疗，他说先不要拔，你先告诉我这个箭是谁做的，哪一个国家制造的哪一个国家制造的，它的箭头是多尖，它的箭身是多少，我你这样你跟我讲一下，我才要接受你的治疗。那就先死吧，是吧？所以呢佛陀这种问题他不回答，不用讲源头啊，讲治疗你现在的创伤才是重要的啊。所以主生地球的四大从何而来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啊，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坚持要知道了才禅修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好，第二个问题，从地球上看到的天空为何是蓝色的这个知道了对你也 对你的禅修也没有用处啊。它有时候不是蓝色，有时候是白色嘛。好，第三个，能请老师你介绍一下南传佛教上座部经历论三章的主要典籍吗？ OK， 可以，这个有帮助。嗯，经呢有五个，长部、中部、相应部、中支部，还有一个什么部啊？对，小部，五个部。建议你读什么呢？建议你先读中支部。真知不是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一啊，凡是有一的啊，佛陀写了很多，然后二，凡是有二的很多，凡是三，三的很多，四五六七八九啊，真知不很容易读又很短，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增加你很多知识。真知不，嗯，增加的增，知知什么知？啊，支持的支，对了，嗯，真支部 Anguttara Nikaya， Anguttara Nikaya， 你应该找南传的哈，上座部的真支部。嗯，然后读完了这本呢，你可以再读，如果是跟禅修很有关系的，就是相应部，相应部我特别喜欢。相信的相，应该的应，也相应部，桑优达尼嘎亚。但是这个部呢，很多都是专门都是讲禅修的啊，都是叫你观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的五蕴无常苦无我，十二根六处六入无常苦无我，还有讲四念处很多啊，相应部。然后呢，再看中部，中部范围非常的广啊，很广范围。长部就不用看也无所谓了，长部比较不吸引人了，它很长嘛，一篇很长。嗯，这三部，中部真知部、相应部全部都是关系到禅修的。嗯，相应部。嗯，律呢，律如果你不是出家人的话你就不用读了啊，律是227条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论呢，论就是阿毗达摩嘛，阿毗达摩有七部，你要一步一步去看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入门啊，看入门你才可以进入阿毗达摩七部。入门书叫做阿毗达摩什么概要经解啊。但是你要看这本书呢，没有老师你是看不下去的啊！你们拿到那个袋呀，里面呢，我想请你去听那个我在台湾讲的2008年、2009年，应该是这一年台湾弘誓学院讲的阿毗达摩啊，你听这个呢，你大概就可以掌握到了阿毗达摩。因为听经跟读是不一样的啊，读听呢还带有师父的这个情感啊，跟解释，跟这个声调嘛，有高低嘛，啊，所以听起来会很 很精彩。嗯，那你们也拿到了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啊，那本书呢，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就是通过那个讲2008、2009在弘誓讲的那个誊写出来的，誊写出来过后再加上我的稍微增添啊，增删增添一下，所以你两个配合起来看呢，一下子你就可以掌握到阿毗达摩基础的，然后回去就读吧。然后读完阿毗达摩呢，好处也是很多。第一呢，读完阿毗达摩呢，你那个无我的观念特别的强，无我的观念，因为他分析得很清楚嘛，读完过后没有那个我了。第二个呢，阿毗达摩这个基础呢，阿毗达摩的认识啊，很多人呢说啊，我回答问题很快，啊，也没有先读了，拿来就回答了，啊，其实呢，很多知识，我的知识都是阿毗达摩的，阿毗达摩的给我的知识，啊，所以呢，在这个其中阿毗达摩有个论述有这么说，你要只要你懂得阿毗达摩呢，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回答。所以阿毗达摩涵盖很广，啊，好，第四个问题，有没有其他入禅的方法？每一个入禅的方法不一样，安般念的入禅要通过禅相嘛，好，然后不净观的入禅，白骨观的入禅要通过白骨，啊，不净观的三十二身分的入禅要通过三十二身分，啊，你的子禅业处不一样，入禅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进入禅那，啊，五个禅支学思习乐一清净是一样的，入的方法不一样，进入禅那，啊，那五个禅支是一样的。好，第五个，南传佛教无学位的阿罗汉能否成佛？不能。啊，南传佛教没有回小向大这个道理的，啊，汉传佛教有回小向大嘛？好像那个华严经是吗？好像有叫舍利弗尊者要回小向大成佛，是不是？华华经啊，华华经有要这个舍利弗尊者回小向大成佛，这样的一个论点完全不能够被上座部的佛教接受的，啊，为什么呢？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就是完全的去除了烦恼，阿罗汉的意思是杀贼嘛，杀掉所有的烦恼贼，啊，杀掉所有的烦恼贼过后呢，烦恼是导致轮回的根本，无明跟爱欲是导致轮回的根本嘛。那如果一个阿罗汉他已经斩断了所有的烦恼，你叫他再来回小向大，再来回小成佛，因为成佛的道路很长嘛，好，他还要再轮再来再来再修再修再成佛，那这个就违反了因缘法。佛教的根本就是因缘法，缘生缘灭嘛。好，现在呢，导致轮回的因无明跟贪爱已经被彻底的断除了，你又叫他再出生再来，那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完全推翻了佛陀教的因缘法，怎么可能会被上座部佛教接受呢？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上座部佛教呢，啊，南传佛教无学位的阿罗汉是不能再成佛的，这点你们千万要记得，哦，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去到那里呢都会有人问的，有些大阿罗汉，有些大阿阿罗汉为何无神通啊？他们的心可能没有倾向神通，啊，有的是纯观行者，有的是他的心没有倾向神通，所以他就没有神通。有的证到阿罗汉过后呢，他同时证到三种神通；有的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同时证到五种神通；有的阿罗汉呢，他的心没有倾向神通，所以他就没有神通。大阿罗汉波涅盘后还回不回三界度众生？刚才已经讲过了吗？回不回来？ 不回来了，回来就是违反了佛陀的最根本的教法因缘法。啊，缘灭，缘灭了过后，这个因灭了过后，它的果就灭嘛。现在它的因灭了，无明爱欲导致轮回的因灭了，哎，果都没有灭，那不是违反了因缘法吗？谁不住涅槃？
不
住涅。谁不住涅槃？
就是
阿罗汉。阿罗汉
是快进证的涅槃，但是他不住，等于是他过了家门口，他可以选择不要入进去，不住涅。
嗯，这是汉传的说法，不是上座部的说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行菩萨道啊，比如说你要行菩萨道，你有意愿要行菩萨道的话呢，你就不要进入圣者的地位，这样而已。啊，比如说我有意要行菩萨道，现在我修到行舍智了，啊，要证到须陀洹了，啊，但是你有意愿要行菩萨道呢，你就停止，不要再往前进。但是如果你已经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啊，你没有办法不住涅槃的，因为色身嘛，色身它终究会灭的嘛，它灭的时候就是进入了波涅槃，没有办法不住波涅槃，这是佛教的原理来的。啊，那你要称愿再来的话呢，你当凡夫的时候你可以称愿再来，当圣者过后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就算你当了圣者须陀洹了，你都不能够成佛了的。为什么呢？因为须陀洹只有气世的生命，气世的畜生嘛。那你要行菩萨道呢，你要很多的是阿僧祇劫十万大劫，更长的是八阿僧祇劫十万大劫，最长的是十六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那现在你才有气势，你走不完这个菩萨道。所以如果你这次成了须陀洹过后呢，你是不可能再成佛的。那你要成佛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成佛，你修到行舍智你就要停了，你也自动会停的，因为你的意念要成佛的意念很强的话呢，到行舍智呢，你就在门槛外面，你就踏不进去了的，踏不进圣者的地位。
就是他本来已经有发那种成佛大愿，他行
舍智
的时候，他自然没有办法行
舍。是的，只有这个啊，证道过后他就不可能再成佛。
那他发那个成佛大愿，当下心力要很强啊，还有可能说到那时候他自动会回。
对。除非他放下了，除非他人生太痛苦了，成佛太长了，哎，不要了，算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可以进了啊！除非他放下他的愿，不然的话，他的愿呢也会阻止他成为圣者。
圣者不能成佛嘛？那成佛就是直接从凡夫位直接就
对，就是你看我们的悉达多太子嘛，啊，悉达多太子他是凡夫，他在菩提树下过后呢，从凡夫直接悉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然后到佛，直接从凡夫直接到佛的境界。从菩萨凡夫了，从菩萨凡夫到佛的境界，中间没有不会是圣者，不会说这一次先圣者，下一次我再继续我的菩萨道，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为什么会没有呢？嗯，讲的不太一样。菩萨的不太一样，南传很多行菩萨道的，只是南传的法师，因为我们菩萨这个我们不善于讲出来嘛，是很多他行菩萨道他没有跟人家说的，没有跟人家说我是行菩萨道，一般上他们不说他的菩萨道跟这个菩萨的这个境界跟北传也是有分别。好，第七个，哎， 上座部有法报、法身、道身、化身，三身都设法吗？没有，没有化身的设法。我不懂你们这个化身是什么意思，是菩萨化身再来还是什么佛？不是佛，佛佛化身再来。我们没有这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嗯，好，第七个呢，安般念到第四步身为息的时候，是否全身毛孔都能呼吸？看个人而定哦，不一定哦。如果你感觉到全身毛孔呼吸的话，也没有不对啊。没有感觉到全身毛孔呼吸的话，也没有不对。这是看个人的。好，第八个呢，贪嗔痴三毒可以通过修心去除，身体毒该如何去除呢？你就去排毒啊，身体排毒啊，现在不是很多种身体排毒吗？嗯，法师，我在行禅时以很缓慢的速度移动，突然有一个声音，我要很慢很慢地走，以便能够补助心念，保护心。就此呢，我注定研究一下，我定住研究一下，发现这个我不是正念，因为正念是不偏不倚地觉察，可又不是心作为要被保护的对象，心又怎么能同时成了主体呢？忙时此时顿时得出那个我就是那刹那的一个念而已，是的啊，只是一个念，便很清晰地感觉到一直跟随多年的我不见了，很好 very good， 而不是概念上的无我。不过行禅一结束，又有很多个我冒出来了啊，这是肯定的，所以要一直观嘛，一直观。你一没有正念的话，我就冒出来了，让我不解，让我应接不暇。请问法师，那行禅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你做的是对的啊，没有什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正念就是那种一直不说话看着的那种感觉吗？是的，是的，你做得很好。好，请问法师，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有手机上瘾症。每天都在刷微信、刷微博，还有酒精与赌博上瘾，该怎么帮到他们去戒掉这个上瘾戒呢？我想这个不是你能力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是你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你只能够劝告他们啊。这个是一种风气，整个社会的风气啊。你能够改变风气的话，整每个人都改变了。你要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难。你只能够提醒他罢了。好，从科学界来说呢，人间距离异界天与色界天是高度的距离还是维度的距离？什么是维度啊 ？OK， 人呢？从科学界来说，我不说，我不懂科学哈。这个人界呢，在这边；现在天界呢，在上面。这是高度还是维度，我就不知道了啊。须弥山顶在太阳系之外吗？须弥山是实有的吗？须弥山是实有的，还是只是星云团？应该不是星云团啊。须弥山是在这个天界的半山，哎，不是在天界中间，人应该是人界到33天的中间吧，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了，嗯，不知道也无所谓的啊。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即舍论和阿毗达摩部论的精华内容？你听我的这个带就可以了，我再讲下去我又没有声音了啊。你的阿毗达摩实用手册是你多年修阿毗达摩的精华经验总结，作为初学者，我们应该如何借助你的书来修行呢？我的书都写得很清楚，你去看你就知道，不用问这个问题啊。 我把慈心送给今天，把慈心送给天神护法时，有一点贪求之心。如果用观心的方法去掉贪心，提起正念，专注天神的功德，如何为神通、慈爱等等。如修啊，所以提起正念，专注天神的功德，如修为神通、慈爱等等，如此不断播送慈心，常持以助修行修持。那么选择这类有加持的对象和普通人相比，自然的成就就是，自然的成就是不是更大呢？可以修到几禅？只要你送慈心的话，你送给，因为刚开始送给这个尊敬的中立的敌人嘛，后来就要送给一切众生了，一切天神了，一切众生、一切天神，还是可以得到三禅的。然后呢，这个加持的对象和普通人相比，自然的成就是不是更大呢？也就不要太功利主义啊，只要你达到你的慈心三禅，然后天神也保护你，这样就好了啊，其他的不要太功利主义。北传佛教认为，人除了有六识之外呢，还有地气识、阿赖耶识、摩那识。摩那耶识是阿赖耶识吗？
摩那是第七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
哦，还有地气识啊，摩那识是什么？什么识？
一
根呐、啊。
它是第二识的根。
意识的根。
对。摩那识。哦，意识的根呐、啊，是色法还是明法？明法。根是根本啊，
根本的
根。第八识阿赖耶识，前者的作用，前者摩那识的作用是思量执着。第八识念念不忘，第八识为我，这个很奇怪。还有一个输送作用，不管前六识是静的，是静或静。可能你少写是净或不净吧，不加减则分别都送给地大师，或者是储存器。地大师不管地气时传来的消息好坏，也只管储存起来。所以地大师是什么种子啊？
业
的种子。 OK，所以地霸石是业的种子，是能量储存器。请问法师，南传佛教这两个石的作用都由第六意识负责吗？南传佛教这两个石的作用都由第六意识负责吗？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个佛教呢，没有讲储藏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讲应缘法嘛，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弥兰陀王呢，弥兰陀王问，在弥兰陀王问经里面呢，有弥兰陀就问这个那仙比丘啊，那仙比丘是阿罗汉嘛，他说这个业藏在那里，业是藏在那里的。那那些比丘说，你不能够说业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棵树啊，这个芒果树长了出来，那芒果树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那个芒果藏在那里，你怎么回答？怎么回答？芒果藏在那里，藏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回答，对不对？没有人能够回答，只能够说当因缘成熟，芒果季节到了，因缘成熟了，芒果季节到了，芒果就生出来了，只能够这么回答。你不能够说芒果藏在那里啊，所以南传都是讲因缘法，没有永恒的储藏器。 好，北传佛教认为人死后有中阴身，中阴一行身，它的作用是存在人死后脱离身体的第六意识，直到下次转世投胎前结束。我想问一下，还有后面，好，南传佛教认为人死后是怎样的投胎过程呢？真业是你业是如你流转轮回的吗？业是如何流转轮回的？哎呀，这个问题我在阿毗达摩里面讲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呢，你一定要听我那个阿毗达摩讲到生死轮回的过程，讲得一清二楚。人死后呢，人死了，南传佛教认为人死后是怎样的一个脱胎过程呢？讲到一清二楚，而且我特别喜欢讲这个课程，因为这个人生死的流转过程嘛，我讲了很多次，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生死流转的过程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我觉得满意。好，那业是如何流转，业是如何流转轮回的，也在里面呢讲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如果你们不要读阿毗达摩，你可以直接进入那一个章节，生死流转的过程，单单听这个。因为我现在再讲下去，我不能够集中精神，我的生命快没了啊！好，灵魂是一个怎样的物质啊？佛教不讲灵魂，佛教不讲灵魂，所以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没有讲灵魂的。好，最后一个了。我被几个问题困扰着，很是苦恼，无法放下新的执着，请您开示如何对治。第一个，我曾经因为家人没有按时回家，又联络不上时，心里着急，胡思乱想，胡乱猜测，总想为什么没有回来呢？你要关你的心呢，啊，现在你学会关心了，你可以关你的心，关那个忧虑的心。是否遇到麻烦，又或者遇到交通事故，和朋友同事相处时，所以那个忧虑呢，你这个忧虑他联络不上，你就关你的心吧，啊，不要想他们为什么回不到，关你忧虑的事。假如联络不上，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的妄想。我也知道，有点担心过度会不会变成诅咒，还是我太害怕失去，我自己一直不想，一直想不明白该怎么办。你要学习放下啊，学习放下，你太执着了。第二个，在我什么岁啊，不懂几岁，九岁的时候，有天早晨呢，在家里的墙角发现一条小蛇，我很害怕。当时哥哥就过来和邻居孩子一起找一把带尖的雨伞，扎中蛇背，挑出去扔了。从此以后呢，我就很害怕看见这种动物，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电视里或有脑或电脑上都不敢看。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在心里就是放不下。你这么多东西放不下，你活得很累。我相信你活得很累啊！你这么多东西放不下，放不下也要放。嗯，好，第三个，我在做禅时呢，打妄念就想起已故的亲人和朋友，在想他们是不是上一世造的业，让他们这一世呢英年早逝。是的，是他们的业使到他们英年早逝啊。然后呢，他们的名字和样貌就会不停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念，一切生命都是无常生灭的，睁开眼睛就不再想。在其他时间还是会想起，很想自己的心能放下，怎么就做不到呢？做不到也得做啊。这个没有人能够帮你，只有你帮人，只有你能够帮自己啊！自己的执着，我们怎么能帮你呢？啊，我们只能够教你方法，教你方法，观无常，观执着的痛苦，观无我啊，那叫你放下这个执着是一切的痛苦。那我们已经教你了，你还做不到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呢，一次做不到呢， 熟能生巧嘛，一直做不到，一直念一直念，你终于能够做到，然后你也不要沮丧啊。好，谢谢，很善解人意。好，谢谢谢谢。好，听完您讲经，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一切事情不可执着，要忘记我，也能够理解在试着改变，就这几个问题放不下，不知该怎么办，求师父开示。放不下也得放，没有别的办法啊！一直思维它，这个执着带来的痛苦啊，执着使让你的心啊像奴隶一样，使得你的心呢不自在、不快乐。那如果你要真的快乐自在呢，你就要学习放下。现在放不下，你一直观无常苦我，最后一定能够放下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到的，就算成佛都是有可能。成佛都有可能，更何况这些小事，只是你要一点时间，一点耐心，一点精进，一点坚持，这样呢你肯定可以成功。好，谢谢大家。